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糖尿病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病，作为最常见的慢病之一，糖尿病你了解吗？今天我们就特别为大家在节目当中访问到美国注册营养师林曼珊女士，请她给我们来科普介绍糖尿病患者最关心的热点问题。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美国纽约职业注册营养师林曼珊女士。林曼珊女士是纽约职业注册营养师，擅长孕期与母乳喂养、儿童营养护理、中老年营养护理、体重控制与管理和疾病管理、糖尿病饮食管理、心血管类疾病饮食管理，包括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等，肾病饮食管理、癌症治疗饮食管理、痛风饮食管理、肠胃健康、食物过敏等。林曼珊营养师精通英文、国语和粤语，除了在办公室服务于病人之外，他还积极为广大华人社区服务。林曼珊营养师与各大保险公司、社区中心合作多年，践行营养教育理念，提高医学营养意识。林曼珊女士主理的医疗营养咨询中心具体地址在法拉盛41-10 Brown Street L30，健康营养咨询电话718-961-1496，718-961-1496。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林曼珊营养师您好。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跟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到的话题呢是糖尿病。我知道您是作为这个领域当中，尤其是健康营养方面的专家，一说到糖尿病，很多朋友就会感觉到，哇，我生病了，我可能在方方面面都需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注意。那么糖尿病它究竟在我们的营养学的范畴之内有一个怎样的定义呢？
糖尿病是在我们华人社区是非常常见的慢性的疾病。那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没办法制造胰岛素，或者胰岛素制造不够，或者我们的身体对胰岛素有抵抗，以致到我们的糖分就会预留在血液当中，然后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上升呢，就会形成高血压高血糖。那长期的高血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
哦，它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说从一开始可能有一些起因，一直到最后这个病因的形成，它的这个进程是很漫长的吗？还是有缓有急？
对，它是比较漫长的。通常我们说的那些最常见的是二型糖尿病，这个是随着年龄增加，还有我们饮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然后就会慢慢形成的一个疾病。但是有一些的糖尿病，就是好像我们说一型糖尿病、甲型糖尿病呢，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是他的自身免疫系统有问题，就是身体没办法制造胰岛素，所以他这个就不是慢慢形成的一个疾病，他是从小就有这个疾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妊娠糖尿病，它是在我们女性怀孕的时候就会有血糖高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称为这个妊娠糖尿病。那但是小孩出生以后呢，通常这个血糖高的情况是会没有的了。所以我们现在最常见、最常说的二型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慢慢形成的一个疾病。
刚才您提到的，无论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还是妊娠糖尿病，它是属于糖尿病的一个分类，是吗？
对的，对的。
那如何来区分一型还是二型呢？它是严重程度的区分还是怎样的？
它是从我们身体的机能方面去区分的，就是刚才说一型糖尿病，就是它本身它有一个免疫系统有破坏，就是身体没办法制造胰岛素，所以这些人就是从小就有这个发现这个情况，然后可能终身都要打胰岛素。那但是二型糖尿病的人呢，我们身体是有可以制造胰岛素，就是是正常的功能，但是因为随着年纪增加啊，饮食啊，生活习惯啊，慢慢就有这个胰岛素的抵抗。你知道我们这些血糖没办法很好的吸收，然后就形成糖尿病。
所以二型糖尿病也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糖尿病。
对的。
分析起它的病因，比如说像二型糖尿病，您刚提到了它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可能一些生活习惯啊等等，那它主要的病因有哪些呢？
一般来说，如果有体重问题，有超重的情况的话，就患到糖尿病的机会会增加。超重的定义就是 BMI 是25或以上。BMI 是个身体身高跟体重比例的一个数字，那正常是18到24，那如果25或以上呢，我们就称之为超重。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年龄，如果是超过45岁的话，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也会增加。然后如果家人有糖尿病的历史的话，或者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糖尿病的话，自己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也会增加。或者就是有妊娠糖尿病啊，就是你怀孕的时候有糖尿病的时候，之后患到二型糖尿病的机会也会增加。然后一些高危的族群，好像印第安人啊、非裔美国人啊、西班牙裔或者亚裔，就是我们呢、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也会增加。那然后就是最经常就说的就是饮食的关系。那有些人会以为吃糖太多会不会就引起这个糖尿病。那当然就是糖尿病跟糖是有关系，但是也不一定说吃很多糖然后就会导致糖尿病。有些人吃好多糖或者吃好多米饭啊、面条啊、面包啊之类，但是都不会得糖尿病。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体机能能够消化这个糖分，有效消化糖分的话，它达到糖尿病的机会就没有那么高。或者是运动员，他有做很多运动的话呢，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也会相对减少。那所以说到运动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做足够的运动，那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就只能变成糖分了，所以就会就是导致那个血糖会增加，就是形成糖尿病。所以运动缺乏运动也是个原因。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压力。情绪压力原来都会就是造成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个因素啊，譬如说这段这个疫情关系啊，或者有家人去世啊，就是心情压力也有很不开心，很承受很大的压力的话，那个血糖也会短暂的提高，这个也可能会让我们得到糖尿病。
那糖尿病它是属于可逆的吗？
你可以管理的好，但是不能说可逆，它不会完全就是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是可以管理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
像糖尿病它有哪些症状呢？
糖尿病又说是一个烧渴症，意思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就觉得口渴，要喝很多的水，然后喝很多水以后就要去洗手间。那这个因为就是身体需要把多余的糖分从体内排出去，所以就会让你喝很多的水，然后也要去很多的洗手间。然后也会经常觉得饥饿呢，或者会觉得疲倦呢，就是没有力气，因为糖分这个是给我们能量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消化跟用得到这个糖的话，就会觉得疲倦。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视力模糊，就是可能看东西会很不清楚，然后伤口的愈合比较慢，还有脚啊，这个 这个神经呢可能会有刺痛的感觉，但是这些是血糖很高的情况才会有的问题。一般来说刚刚开始就不会有这些视力模糊啊、双喉愈合慢啊、还有脚痛的这些问题，所以得到糖尿病的人呢就需要定期去看眼科然后脚科，就看看有没有这个神经上面的破坏。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糖尿病就像刚才您所说的一样，它的初期症状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说我们通常是需要到家庭医生那里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检测之后，家庭医生会告诉你你在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对的，你说的对的，这个症状就没有很明显，所以就是要诊断糖尿病的就需要通过验血。那通常医生会验一个叫血红蛋白 A1C 这个检测，这个检测呢是验三个月的平均血糖，就跟我们每天验手指的那个不一样，因为每天验手指的是每天有浮动，但是这个 A1C 的话就是三个月的平均数，所以它不会因为你之前吃了个巧克力就影响这个数字，所以这个 A1C 是诊断糖尿病的一个范证。正常的话呢是在 5.7 以下，这个是正常人的 A1C 的数据，如果有糖尿病前期的话是 5.7 到 6.5， 有这个情况的话他暂时还不用吃药，一般医生就会建议你去看营养师啊，或者就是调整一下饮食还有生活习惯，那如果能够保持在 6.5 以下的话通常都不需要药物治疗，那如果是 6.5 或以上的话就可能需要吃药，如果一直都没有就是那个血糖没有下来的话有可能就需要打胰岛素了。
林曼山营养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糖尿病它的预防或者是治疗的目标我们通常是什么样的呢？
那刚才说的 A1C 的治疗目标呢，在美国糖尿病协会它都建议要保持在7以下，那7以下就会让我们得到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变低，因为糖尿病本身它不可怕，它可怕它是它引发出来的并发症，像好像心脏病啊、肾病啊、这个神经破坏啊这些并发症，那如果保持在7以下就会让这些并发症发生的机会减少。那然后饮食方面的话，我们有三大目标，就是第一要定时，第二要定量，第三就是定期运动。
哦，那就赶紧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是定时好吗？咱们先来说定时。
好的，定时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每天有最少三顿的正餐，早餐、午餐、晚餐，然后最好在餐与餐之间也可以加点零食。那一般来说我会建议每3到4个小时可以吃一点东西，就譬如说早上我们6点钟起床吧，那我们起床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吃个早餐，就可能6点钟吃早餐，然后3个小时以后就是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个零食啊，然后3个小时以后就是12点钟就是中午的时间可以吃中午饭，然后3点钟就是下午零食的时间，然后6点钟可以吃晚餐，然后可能9点钟的时候就可以睡觉了。那睡觉前3个小时都尽量不要吃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定时。
哦，定时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去吃饭。
对的，对的。
那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关键的目标呢是定量，定量又是什么意思呢？
定量就是分量的控制。那我们现在每3个小时就吃东西嘛，就感觉上好像吃很多，那但是我们不可以每一顿都吃那么多，所以我们每一顿都需要减少那个分量啊。通常我们首先说碳水化合物嘛，因为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吃的东西，还有粥粉面饭，这些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那一个分量差不多就是一个拳头的量，一个拳头的大小，那个是煮熟以后的那个分量哈，就是煮熟以后的米饭啊，煮熟以后的面条啊或者面包。那我们可以每一顿就是吃一个拳头到2个拳头这么多的量，就尽量不要超过2个拳头。然后水果啊这些都算有糖分嘛， 这所以水果我们也不能吃的太多，虽然它们就是水果对我们身体都很好，但是也有它的分量，那一份的水果也是差不多一个拳头。所以就简单来说，每一个的每一种的东西呢，尽量就保持在一个拳头之内。还有我想说呢，这个有一个2-1-1无视的一个饮食方案。2-1-1无视的意思就是把碟子分开四份，那四分之一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碳水化物，就是这个粥粉面饭一个拳头，然后另外的四分之一呢，就是一个蛋白质，蛋白质就是鸡蛋啊，肉类啊，海鲜啊，豆制品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蛋白质，那它应该是占碟子的四分之一，那应该在我们每一顿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些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就会把血糖升高的速度或者那个高度会压下来一点点，所以我们血糖就不会升得那么厉害。所以每一顿有一些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碟子的半个碟子呢，碟子的一半应该是一些蔬菜，尽量呢就可以煮好像菠菜啊、菜心啊、芥蓝啊、野菜花这类的，就是绿色菜叶的菜为主，因为它相对那个糖分是比较少的。那当然其他颜色的好像红萝卜啊、番茄啊，这些不是绿色的也需要吃，因为是也有我们应该要吃不同颜色的蔬菜，但是蔬菜都应该要占碟子的一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2-1-1模式了。
糖尿病患者他的早餐该怎么吃呢？比如说在早餐上，很多的中国人比较习惯吃粥啊、馒头啊，吃点咸菜啊什么，像这类早餐他们可以吃吗？
他们都可以吃。那粥的话，因为这个是量的问题嘛，我们可以吃一个拳头这么大的一个粥，然后可以加一个鸡蛋。因为我不是说加了蛋白质就可以把血糖再去的那个高度还有时间会压下来嘛，所以可以加个鸡蛋。如果粥的话，其实那个糖分也会比较高。一般来说，如果可以的，可以换成麦片呐、或者就是纤维比较高的食物。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麦片的话呢，你当然也可以吃粥，但是粥的量呢一定要控制的好。然后如果有吃馒头的话呢，也可以加一个鸡蛋，就是有些蛋白质，或者你家里面有一点肉啊，也可以增加蛋白质在早餐里面。或者有荞麦面包涂一些花生酱，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早餐。
哎，是的，糖尿病患者似乎对于甜的水果望而却步。那究竟可以吃水果吗？怎么吃呢？
其实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水果的。误区就是以为糖尿病的人水果不能碰，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水果有好多的营养素我们是需要摄入的。那水果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低糖的，好像梅子类的，就是草莓呀、蓝莓呀、或者梨子啊，这些那个糖分是没有那么高，但是你不需要记住什么水果糖分高，只是记住那个分量不要太多就可以了，就像刚才说的一个拳头或者以下。那上面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苹果很大嘛，
对，
如果整个吃的话，这个血糖一定会增加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切一半，就是跟朋友啊家人分享，这样子也是很好的。然后水果尽量就在餐与餐之间来吃，就不要说吃了早餐以后就立刻吃了一个香蕉，这样子的话血糖就会突然升很高。但是如果你隔了三个小时这样子的话呢，那个血糖就不会升得那么夸张。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又是回到了您刚才所给我们讲的定时定量的这个点上。
对了，
刚才您还提到定期运动。
对的，运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刚才说糖分是给我们能量的，如果我们没有做运动，这些糖分就没办法走了，就只能储存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做运动把这些糖分消耗掉。那一天我们建议要做30分钟的运动， 那运动不一定说要游泳啊、打篮球啊、爬大的这算才算是运动。其实平时在走，在我们的就是家外面走一走啊，或者家里面有楼梯上上下下的走一下，也算自己是运动。或者做家务也算是一些运动。所以做运动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的，每天我们都可以有一点点的运动。
对，把时间呢碎片化，利用一些短而小的时间去做力所能及的一些运动，其实都是很好的。
是的是的，也不一定说一下子就做30分钟的运动，可以早上做10分钟，上午做10分钟，晚上做10分钟，站起来30分钟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升糖指数？您可以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吗？
可以啊，升糖指数呢是一个来衡量不同碳水化合物对血糖浓度的影响的一个指数。那高升糖指数就等于消化跟吸收越快，低升糖指数就等于消化跟吸收比较慢。那所以那些米饭啊，或者面条啊、白面包啊，有一些高糖分的水果啊，就是叫做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呢，就可能一些比较含纤维比较高的食物，好像全麦面包啊、麦片啊，还有一些低糖的水果啊，我们就可以说是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有四个因素会影响这个升糖指数的。第一个呢是成熟度。如果水果越成熟，升糖指数会越高。就譬如一个橡胶，它就是生的时候就是比较绿色青色的时候呢，那个糖分其实比较低的。但是如果它成熟度到了就是有斑点啊、黑色这样子的话，其实它的糖分是会比较高了。然后第二个因素是食物加工，如果加工越多，升糖指数就会越高。好像果汁它是加工过的，所以果汁的升糖指数比这个新鲜水果会高。然后烹调的煮法，食物煮的越久，升糖指数就越高。如果譬如说粥呢，粥煮的比较比米饭要久嘛，所以粥的升糖指数会比普通米饭会高。然后食物的种类，就是刚才说如果纤维比较高的时候呢，那个升糖指数也会相对低一点点。譬如说那个全麦面包，因为全麦面包是麦做的，所以纤维是的含量会比较高，比起白面包的话呢，它的升糖指数就会比较低了。
那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呢，他们平常在家里如何记录血糖的水平呢？
通常呢，医生可能如果你达到 A1C 达到6.5或以上，可能医生就要求你去验血糖，每天就验血糖。但是是不是每分每秒都要再验呢？也不一定的。人一般最需要最每一天的早上都空腹的时候，最好就验一次，就是还没吃早餐的时候验一次。然后最好呢，就是吃完早餐或者吃完午餐或者吃完晚餐以后1到2个小时再验那个血糖。那不要吃完以后立刻验哦，因为正常人吃完以后血糖都会增加的，所以我们要等1到2个小时再验，我们看看那个血糖有没有降下来。如果它有效的降下来，就代表你吃的量啊，或者你吃那个食物的选择啊是比较理想的。然后现在除了这个每天验手指的仪器以外呢，现在有个新的科技，就是可以就是贴在肚子上啊，或者贴在手臂上。那这个仪器呢，就是每5分钟就可以自动帮你测一下血糖，那就不需要说每天在验手指这样子。但是这个仪器呢还是比较新的，保险这方面呢可能就不一定会包，但是你可以问一下你的保险有没有包这个仪器，就可以贴在肚子上，然后就是每5分钟可以验一次血糖。
哦，那这个非常的方便啊。
对的对的，但是这个因为还是新的，然后贴了这个呢要每十天要换一次，所以也会造成一些不便。
对对对对，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强调一下，像空腹血糖它的正常范围是？
空腹范围正常是80到100，然后如果有糖尿病的话呢，100到125我们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如果是125或以上的话呢，就要担心，就要小心了。
明白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讲，他们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糖尿病的时候，比如说他多汗啊，常去厕所啊，老是想要去小便等等，那是不是因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就赶紧先去找自己的家庭医生去看一看呢？
对呀、啊、对呀、啊，如果你怀疑自己有这个糖尿病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验个血，看看你的 A1C 的状态怎么样，因为症状你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的症状，所以最好的还是去验个血看一下。
对对，也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他们特别想了解一下打胰岛素会成瘾吗？
也不一定的。如果打胰岛素以后你的血糖能够稳定啊，或者医生觉得你的饮食还有生活习惯有一些的改善，可以不用这个胰岛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是通过医生来鉴断你需不需要打胰岛素。
另外我们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像您接诊过或者说服务过的这些糖尿病患者来讲，他是不是都是偏中老年？他有年轻的患者，有非常小的这种孩子吗？
有的，当然有呢，但是比较少的，或者10岁以下的，就比较少见。通常如果是有的，都是异型糖尿病，就是刚才说他本身的那个免疫，那个自身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就是身体不能够制造胰岛素，那他可能就需要打胰岛素来保持血糖的平稳。但是一般的二型糖尿病，就是刚才说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嘛，它通常是比较年纪大，45岁以上的人比较常见。那当然20、30岁的人也可以得到糖尿病啊。
对对对，其实现在也是逐渐的年轻化，会有这种情况。
对的，年轻化这个是一个本身的问题啊。
另外呢，也特别想请林曼山营养师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关于孕妇控制血糖的这个话题。
其实他的控制血糖的方案跟普通二型糖尿病的方案是大致一样的，就是要定时
定
量还有定期运动，然后也是对，也要就是定期的记录自己的血糖水平，因为这样子才知道血糖会不会就是高到一个吓人的情况，如果有的就需要从饮食还有运动方面去调整。
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糖尿病会遗传给孩子吗？
遗传给孩子有啊，有这个遗传性
哦。
但是不一定说爸爸妈妈有了我一定会患到这个糖尿病，不要这样绝望。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饮食上的改变，就是避免自己有糖尿病。
也有朋友留言啊，知道我们要做一期关于糖尿病的节目，也在问说想请我们的专家再次给大家确认一下，糖尿病的这些病人们饭后饭前的血糖最好是多少为好，他们也可以来再次做一个这自测。
那空腹的血糖是80到100嘛，那吃完饭以后1到2个小时最好就要180或以下，就是我们的目标。
180以下就是
180。
好的。
那糖尿病呢是会影响我们很多亚裔的人，因为可能我们就是主要吃很多碳水化合物的东西，粥粉面饭之类的东西，可能吃了这些有没有做很多的运动。那我们最常见的糖尿病呢是二型糖尿病，它是个慢性的糖尿病，是随着年纪增加还有我们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慢慢形成的。那一般来说如果有超重的问题啊，或者年纪越来越大，就达到糖尿病的机会会增加，或者有糖尿病的家庭历史呢也会增加得到糖尿病的原因。情绪压力这些都会让我们得到糖尿病，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一些症状呢就包括可能又口渴啊，去洗手间很多啊，那如果有这些情况呢可能是糖尿病开始 发展的一个症状。那如果有任何疑问，你可以先去找医生，然后验个血，通常就会验一个诊断，就是血红蛋白 A1C， 这个检测呢是三个月平均血糖，就是很准确的都告诉我们血糖的情况。如果是高于 5.7 的话，就是有糖尿病的一个发生嘛，所以呢要需要也照顾自己的饮食。那饮食方面有三大重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是定时，第二是定量，第三是定期运动。定时的意思就是可能每3到4个小时就需要吃点东西，尽量不要就是忘记吃东西呀、这样子。因为我们需要保持血糖稳定的话，就必须要有稳那个定时的时间。然后定量的话呢，就是每一顿的量要不要太多，不要一般来说一个碳水化合物的量是一个拳头的量。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211饮食模式来调整我们的血糖。211的意思就是碟子的二分之一是蔬菜，然后碟子的1/4可以是碳水化合物，1/4可以是蛋白质。然后定期运动的意思呢，我们需要每天30分钟的运动，那可能走走路啊，走走楼梯啊，站起来多一点啊，这些也可以算是一个运动。然后我们也说了升糖指数，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来作为我们的主食。一些低升糖指数可能一些纤维比较高的东西，好像麦片啊、全麦面包啊，还有一些绿色菜叶的蔬菜，这些都是我们说的低升糖指数的食物。那如果真的有糖尿病的话，就记得要有一个血糖的记录，那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每天血糖的那个水平是怎么样，然后看看水平，然后再调整自己的饮食还有生活方式。
非常感谢林曼山营养师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科普介绍糖尿病，相信大家呢通过这期节目呢一定对于糖尿病有了更新的认识。其实糖尿病它还被称之为不死的癌症，所以说它的危害真的是很大很大。当然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最好做一个有心人，因为我们细心的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之后，它可能会给你是一些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警告。那么如果说觉察到这些早期的症状的时候，及时去看医生还是可以很好的预防的。最后我们再次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也再次感谢林曼山营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你和林。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